我们今天的天气比上个礼拜比上个礼拜天好多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要讲的是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四节所说的一句话，不可奸淫。当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有一位中文老师曾经问我们一个问题，他问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英文字，我们是不是懂得这个英文字的意思是什么？有了，是他接着又问我们说，这个字从哪里来的？那我们就比较困难了，我们懂得中文的不懂得英文。他说这个字啊，当初英国人在选这个字的时候花尽了很多脑筋，因为他们在想，有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啊是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字很要紧啊，应该用什么字来写最好啊，他们就想来，他们就到处去找，找遍全世界什么地方的人能够想出这个字最好的，他们就到中国来了。有一天呢，这个英国人就到街上去走，就跟说，我应该为这个少女呢找出一个英文字啊，最好的英文字是什么。他就看了看了，看到有一个人呢拉着一只小狗啊，拉着一只小狗，他就问说，哎，你们中国人这个叫什么？那中国人就说，这叫狗儿啊。哦，对了，我想出来了，我们的少女就是狗儿啊。就是狗儿啊。所以他就回去了。其实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没有把少女当作狗啊，没有，没一点都没有，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呢想出一个很好的字，说少女是什么意思呢？妙，少女为妙嘛啊，少女就是妙啊，这最好的。我就知道说，实在是年轻的女孩子真是很妙啊，你看每个都喜欢她啊，你自己的喜欢的，别人家的你也看得很喜欢。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呢，虽然说没有圣经直接给我们，可是我相信有神的启示给我们。我们看，若是看到有一句中国的话啊，叫做食色性也。食色性也究竟是谁说的？我们都听过了，究竟是谁说的呢？第一个人是谁？也许我们会说那是孔子说的吧啊，我们中国人就是把所有的好话坏话都给孔子了啊，孔子说的，其实不是啊。那我们说不是孔子的话，那就是孟子吧啊，也不是孟子，是孟子的学生啊，一个叫做告子的啊。有一天告子，然后这孟子的学生就要跟老师谈这个人的本性的问题啊，他就首先说食色性也。那食色性也有没有道理呢？是真的有道理啊。你若是打开创世纪第二章，你看到什么？神在伊甸园里面种植了各样的果树，都是好吃的，那就是食啊，人要吃的啦。那讲到说这些果树都可以吃啦啊，以后他就为亚当造一个妻子，那就是色啊，那就是性啊。所以食色性也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所讲的问题啊。可是接着圣经又告诉我们，到了出埃及记说不可奸淫。我们说食色性也是讲到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喜欢吃那好吃的东西，喜欢看那漂亮的女孩子啊。这是从男人的观点来看就是这样子， 可是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任性，性本性却是神创造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不能够随性去做，而且告诉我们说不可奸淫。那不可奸淫，我们就讲到奸淫啊，我们等会再讲淫，我们先说奸这个字啊。我们中国人也想得很好啊，若是男人有一个女人的话，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的话，那是很好的。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就造了一个字啊，女子为好啊，一个女子呢是好的啊，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那是好的。若是两个女人呢，好不好呢？那我就想到两个女人当然不好的啊，因为两个女啊合起来就像是妄那个字啊，妄就是无知啊啊，一个人会找两个女人啊，那个人真是无知啊。三个女人呢，那更糟糕了，是什么呢？不正当。所以当我们讲到奸淫的时候，是讲到一个人的道德的问题啊，不是说你能不能供养他，而是说道德就是正当不正当。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就想想看，当初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圣经为什么特别讲这件事情？因为讲到第一章神创造万物的时候，都说神就造了动物啦，都这么讲了，没有说神就为人呢造了一个男一个女，没有马上就这么讲，而到了第二章才要讲为什么有这件事情。因为神造动物的时候都是一个公的一个母的，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不必问，一个公一个母就造出来了。可是当要造人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就造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只造一个男的，没有造女的。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人自己做决定要不要一个女的，他要让人自己做决定，他要让亚当知道说他是不是需要一个伴侣。亚当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一个伴侣，可是神知道，因为神是造他的，虽然神知道却不直接就给他，而要让亚当自己做决定要不要一个伴侣，要让亚当自己找这个答案来。所以他就先让亚当做一件事情，借着这件事情他让亚当知道他是不是需要一个伴侣。哪一个事情呢？就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讲的，他叫所有的动物都经过亚当的面前，亚当要为这些动物一只一只的命名，结果他就看见这些动物，老虎、狮子、猫、狗、鸡、鸭，都是这样子走过来了。可是当这些动物走过来的时候，都是一双双一对对，这就觉得亚当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些动物神所造的动物都是一双双一对对，可是我旁边却没有一个人呢？他就想到说，我很奇怪啊，我跟动物都不一样，我真的是形单影只，我就是孤单一个人。他想到，为什么我现在命名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辛苦？我在命名，我总希望有个人替我做笔记吧，说这是猫，这是狗吧，替我画个图嘛，免得我等会就忘记了，我叫错怎么办？他就想到，若是有一个伴的话呢，那就方便多了。我命名，他替我做笔记，他就深深叹一口气啊，说孤家寡人啊，哎呀，好难过，是不是？他越想越累啊，把动物都命名完了，说好累好累，哎呀，神就说好吧，你累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就在这时候，神就为他造了配偶。神怎么造呢？为他造一个配偶。圣经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说，这个配偶是一个匹配的配偶啊，匹配的就是说能够跟他门当户对。我们找配偶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其实没有错，是门当户对。若是门不当户不对的话呢，不是说不可以，可是后来你要调整呢就很困难，你要调整把两个门呢，都把它当起来呢就不容易了啊。所以门当户对确实很有道理。那门当户对要做什么？是要帮助他，就是神要造一个配偶给亚当的时候，这个亚当的配偶一定是要帮助他的。要帮助做什么事情？当然做笔记吧， 亚当做什么事情他就做笔记，很容易。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是亚当自己做不了的，就是生孩子。这件事情亚当怎么做都做不了啊。这个在亚当的身上他没有觉悟到这一点，只是神知道要帮助亚当，就是要造，为他造个配偶能够为他生孩子。那要造这个配偶的话怎么做，圣经又告诉我们，他就用亚当睡觉的时候从他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没有用麻醉剂啊，拿出来了。那我们就想为什么要用肋骨呢？造人的时候用泥土啊，泥土里面没有骨啊，可是为什么造女人的时候、啊、要用肋骨？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是有骨，女人有骨气 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女人没有骨气 啊。男人是泥土做了没有关系啊，女人确实要有骨气啊，就是说我可以站起来。可是这个骨不是很干净的一根骨啊，这个骨上还有血有肉啊，表示说有骨气，可是呢还有感情的，而且有丰富的感情，这是女人不一样的地方。神就用肋骨上面有肉有血造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并不是亚当复制出来的啊，不是 clone 出来的，完全不是。若是复制出来的就跟亚当完全一样了，不是，这个人是跟亚当不一样，可是是从亚当造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创造，也是神最后一个创造，很独特的一个创造。在男的当中有女的，在女的当中有男的，所以亚当一眼看过去似曾相识啊，好像曾经见过面了、啊、其实没有错，就在他身上自己见过。他就很自然说，哎呀这个实在很好，他就伸开双手啊，哎，把这个女人抱过来了。那天呢他们就两二人成为一体，很自然，神也没有教他们说你要做什么，就是这样的，因为似曾相识，是从他身体出来的。他甚至给这个配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女人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他们从此在伊甸园里面很快乐的过日子，就好像我们看那些童话故事一样的公主跟公子跟公主呢在他王宫里面呢很快乐过日子呢，无忧无虑啊。他们可以吃最好的，他们在最漂亮的花园里面去啊。一直到有一天在伊甸园里面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跑到亚当的面前啊，他面貌清秀，他容光焕发，而且他声音非常悦耳，他讲的题目也非常有趣，他就跟亚当谈的，他这个夏娃了哦，不是亚当，跟夏娃就谈的很好，很投机啊，就谈了谈了啊、哦。那谈了，夏娃就跟他说了，哎，我们这个神非常好啊，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无所什么的，我所缺，我一无所缺，我需要的他都为我们预备了。可是这个客人说，真的吗？我听说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听说这个神说你们果树上的东西都不可以吃。小华说，没有这回事的，没有这回事啊。他说所有的树上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啊，那个果树啊，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若是我们吃了摸呢，那就要死了。这个客人说，哎呀不会不会，你们的神这么爱你啊，他怎么会叫你死呢？是不是他只是怕说你吃了以后啊，你就有智慧，你就知道说善恶，你有善恶的话呢，哎，你就麻烦，就你的烦恼就多了，他不希望你有麻烦有烦恼，所以呢他告诉你说不要吃，那你就省了这么多麻烦。夏娃说，我有骨气啊，我才不怕麻烦嘛，是不是？我要的是体验一个完全的人生，所以呢我就摘下几个吃了吧。哦，他就摘下几个吃了，不仅是自己吃了，而且呢又留几个给亚当吃的。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所看到的故事。亚当夏娃他们以前是听神的，神说的话他们一句话都听进去了，没有一句话不听的。可是到这时候他们觉得说听神的话还不够啊，还有这个客人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啊，你看他面貌清秀啊，容光焕发，是不是？他声音非常悦耳啊，他讲话也很有兴趣啊，就跟我们的声音很像很像，他的话怎么可以不听呢？ 我就听听看嘛，只听一次了啊。可是就这么听了一次，我们就知道后果是什么。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在这世上也一样的，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尤其是到了美国了，我们要思想开放，我们要听世界上所有的声音，世界上这么多的知识，你怎么可以不去听呢？你要去听，你要享受世界上所有的喜乐，你要去享受。美国这么大，是不是那么多地方，你就去看看嘛。哦，你当然要去看大峡谷啊，你也顺便去看看赌城嘛，那么近，是不是？没有关系，去看看嘛。哦，你若是说说赌博不好嘛，你就赌十块钱就好了，赌完就放，就说我不稳哦，就是这样子，可不可以？世界也告诉我们说，世界很美，你可以去尽量去享受。其实我们就想到淫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说不可奸淫，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淫这个字啊，乐之过而失其正，我们快乐的太过分了，而失去了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乐的太过分，我们忘记了说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以为说快乐就好啊，我们追求快乐，那就快乐吧，一直呢走过了头，乐之过而失其正。我们就看见夏娃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为什么？他肚子饿吗？不是饿的，他不饿啊。他因为这个果树很漂亮吗？也不是很漂亮，所有的果树都很漂亮啊，只是因为神说这棵果树不可以吃，不可以吃的呢，我就试试看呐、啊。只是因为这棵果树神说不属于他的，他就说我要占有，我要试试看，这也是我的，我能够吃的。我们人的需要实在是很有限，不多，可是人的欲望无穷。我们的欲望是什么？可能是我们的钱财，没有穷尽的，没有穷尽啊。我们的欲望是什么？可能是山珍海味啊。我们的欲望不是一双鞋子，不是两双鞋子，可能是三千双鞋子啊。这样子的欲望永远没有止境。我们若是欲望没有止境的话，我们就落入了贪婪。我们落入贪婪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争。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改名字，改一个最好的名字叫什么呢？雅各。因为每个人都在争啊，每个人都可以改名字叫雅各。雅各争了多少我不知道，甚至没有讲他究竟有多少财产，我们不晓得。可是我们知道的，他跟他的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送给他哥哥一个见面礼，有多少只牛羊驴？580只。你想啊，他能够从他的牲畜里面拿出580只的牲畜给他的哥哥做见面礼，你就知道他的财产有多少。我想最少有10倍吧，6000只吧。哦，可是当雅各到了130岁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儿子媳妇就到了埃及去了。70个人，他见到了埃及的王法老，他跟法老讲什么？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什么意思呢？因为当他在他的舅舅家里面替他舅舅看守羊群的时候，他说，我白天受尽干热，白天呢、啊，白日受尽干热，也没有空调可以住啊，他就在野外啊，又干又热啊，就是这样子，白天呢受尽干热，晚上黑夜受尽寒霜，晚上又冷啊，因为那是在沙漠地带，沙漠地带是白天热、啊，晚上冷。我想你若是到了美国中部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美国中部的夏天就是这样子，白天热，晚上冷，晚上呢都不得睡觉，很苦啊。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很苦，是不是很苦呢？当时很苦，是不是很少呢？也是很少。他是为什么觉得很少？130岁还觉得少吗？没有错。当他跟他的妻子儿子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在路上生下了最后一个儿子，就在那地方难产死掉了。我们去可以想想看呢，一个人已经是将近 100岁了。他带着全家这么多的牲畜回到家乡来，这就是衣锦荣归嘛，我们中国人所想的啦。可是这个时候他竟然发现说，最爱的那个人就死在半路当中，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一起来享受。如果是说我们的日子很苦的话，再长也是很早，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雅各他就觉得说，我的年日虽然是130年，已经130年了，他还是说又少又苦。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的欲望就像黑洞啊。我想黑洞也许我们觉得说是一个山洞，不是，黑洞是一个物理学上的东西。黑洞在那黑洞里面吸引力很大，黑洞的吸引力很大，它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吸引进去，而且永远填不满，那就是黑洞。人的欲望就是一个黑洞，什么东西都吸进去了，而且永远填不满的。你把整个宇宙都丢到里面去了，还是填不满。所以我们就看见在雅各的身上实在是很多，他得了很多，可是他的感觉却是非常的贫乏。那么这一个贪婪啊，不单单是在物质上面，不单说我们的牲畜啊，不单我们的钱财，而且在色情上面同样的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看看在以色列的王的历史里面，以色列的联合王国就是最强盛的时候，他的国王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有妃，就是王后啊，有700个王后，还有他的妾叫做宾啊，有300个。妃跟宾呢，700加300，1000个人啊。我想他看到这些女孩子呢，一个一个都要挂名牌了，不然他根本叫不出名字来了啊，1000个啊。那他是不是太过分了呢？显然太过分了。他是淫，乐之过而失其正。在他以前，在所罗门王之前的一个王大卫王，情况是不是好一点？好一点。他有妻，有八个妻子。可是这八个妻子，圣经又说他不计算他的妃嫔。妃嫔多少呢？圣经就没写了，只计算他的妻子有八个。八个是不是太多了？我想太多了啊。我们今天若是在美国呢，知道说养两个孩子都已经不容易了，养四个孩子呢已经很难了，养10个孩子的话呢，那大概就要破纪录了。那他要养8个妻子还有儿女啊，太多了。甚至在大卫王他娶了最后一个妻子的时候，就是娶了拔示巴，娶了拔示巴的时候，神就很生气的啊，跟他说一句话，说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这是神告诉大卫王的，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赐给你。什么意思呢？若是神看大卫王有8个妻子还不够，有那么多的兵卫还不够的话呢，神一定继续加给他，加倍的给他。可是神说你已经太多了。我们的神是万有的神，他真的是非常丰富，他要给我们非常的丰富。我们的福音班总是到了最后一堂课说丰盛的生命。为什么丰盛的生命？我们很多啊，基督徒确实很多。神不是叫我们说一无所有，也不是叫我们是做一个穷光蛋，一点都不是。神叫我们非常丰富，只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从神得到的，我们才没有忧虑。若是我们自己争来的，你的困难就来了。这就是在箴言书所告诉我们的，唯有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唯有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需要的很多，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夫妻相爱，我们需要找工作，我们需要收入增多，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受教育，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都很好。我们可以向神求，我们可以向神求。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福分，他告诉祭司，你们每天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向百姓祝福。那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神就是要把全福，把全备的福分都给我们，只是我们做的是随心所欲，说我要的我就要，我就去拿了，那我们就知道忧虑灾祸都要临到。所以箴言也告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偷来的水是甜的，偷来的饼好味道。偷来的水啊，吃喝起来很甜了、啊，偷来的饼吃起来特别好味道。所以有人就说了，偷情呢怎么样，很浪漫，是真的吗？我们就看见2000年前在希腊，有希腊的人，他们用一个字来讲啊、讲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字叫做 Corinthian Zen 啊、哦，就是说像哥林多的人那样子的生活，像哥林多的人那样的生活。那这个哥林多是什么特别？哥林多是海港，它是希腊第二大都市，仅次于雅典。可是它一个商业都区，非常的繁华，而且又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个哥林多的城外有一座小山，差不多500公尺高，在山上有一个爱神的庙，有一个希腊的爱神庙。那这个希腊的爱神庙叫做 Aphrodite， 在这个庙里面养了一千个女祭司。一千个女祭司做什么？他们每天都要下山去找人家做生意，赚来的钱就是奉献给爱神。他们就做这个爱神庙，就是用这些祭司呢，用这女祭司呢做这个钱。然后在哥林多的城里面又有另外一座庙，是亚波罗的庙。亚波罗是什么？亚波罗是希腊的诗歌、音乐还有歌曲的神，他又是一个男性美的代表。所以在亚波罗的庙里面又成为同性恋的一个大本营。哥林多就是这样子的，山上那是女神庙，那城里面呢那是一个同性恋的男神庙。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呢、啊、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很富有，可是他们随心所欲，任性而为。他们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啊，这是哥林多人讲的。我们的肚子做什么？我们的肚子呢是为了吃东西，是要做什么？是要让我们的肚子能够吃，没有错吧？你的肚子做什么呢？就是要吃东西的。那东西在这世上做什么？就是要让你吃的嘛。啊，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可是更多人也很聪明啊，他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有，我们的身体有一天都要过去，所以我们的肚腹呢也会过去，也会消灭了。那这些食物呢也是会消灭的。什么意思？你就任意去做吧。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若是说我洁身自好，我非常圣洁，我什么事情都很谨慎，可以。我若是说我任意而为，我不管什么事情，我不管任何后果，也是一样的，一切都要过去，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哥林多的人他们就选择说，我们就任意而为嘛，是不是？我追求快乐，我乐之过，我过分的快乐都可以，没有关系。但是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肚腹为食物，食物为肚腹，不对。不但那个不对，而且神告诉我们啊，身子不是为淫乱，我们的身体啊不是为了性而预备的，不是。因为他们任意妄为，在同性恋，在奸淫的事情上面就是这样做。神告诉不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不是为淫乱而做的。他们又说什么事情呢、啊、都是人的身体去做的，任何犯罪的事情都是人的身体去做的，既然是人的身体去做，后果就是在人的身上，后果就在人的身上啊，就是这个身体的啊，就在后果就在人的身体上面，所以没有关系的，大不了就是这个身体嘛。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 说，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行淫的时候，不是得罪我们的身体而已，这个身体啊，不是讲我们这个肉体，而是讲我们的全身，一个全然的人。就像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哦、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身体啊，不是我们这个肉体，而是我们所有的人，整个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所讲的那一个得罪自己的身子，那个身子不是说我的肉体，而是说我整个人，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得罪了。我若是行淫的话，我的灵魂也受了亏欠。这是真的吗？我们若是看到行淫的人，他自己的身体受了败坏，这我们等会说，他是不是害了别人？很显然害了别人。一个夫妻里面有一个人行淫的话，他害了他的配偶，他害了他的儿女。昨天有一个很盛大的婚礼在纽约州，我们大概都知道，他的父亲以前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因为他的父亲这个事情是可以说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所以这个女儿身体心里面受了很大的一个伤害。她跟她的这个丈夫啊，现在已经结婚了，应当说丈夫了，认识好多年了，可是一直都没有结婚啊，很有钱，可是没有结婚，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人说啊，他们的婚礼大概花了几百万，有人说五百万、四百万了啊。甚至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他的婚礼的上空啊，飞机都不能飞过去，因为大官贵人都在那里面啊，所以飞机不能飞过去。总统这个当事人呢、啊，说大概是花了不到一百万啊，那也有可能，我们不晓得。总是有人又说了，这个新娘啊，跟新郎呢立约啊，立了一个条约，你若是将来出轨的话啊，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话，我要罚你钱，罚多少钱？罚1000万。我想新郎大概也不在乎，新郎是一个投资银行家，1000万呢、啊，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啊。我要问的是说，这件事情父亲所做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女儿，以直到今天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他不能够不把他放弃掉啊，因为这个父亲到目前还没有承认说他错了，没有承认说他犯了奸淫的罪。所以我们就知道，行淫的人是害了很多人，不是只害了他自己的身体。甚至在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曾经有一次害死了23000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一个人行淫为什么害死23000人？那是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来到了约旦河边，在实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跟摩亚人行淫，就跟摩亚的以色列的男子跟摩亚的女子呢就行淫了。神就发怒，神发怒就降瘟疫在他们的当中，瘟疫一降下来就不可收拾了，一个一个人就死掉了。一直到有一个以色列的祭司，他看到一个以色列人跟一个摩亚的女子进入到一个帐幕里面去，他就拿着枪把这个以色列男子跟这个女子刺死了，瘟疫才停止。可是这时候已经死了23000人。这个行淫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一个人开始的，也是因为一个人就结束了。可是在这当中，因为一个人开始就死了23000人。我们看见的是，淫乱的事情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我们想想看，在今天我们把性的问题是怎么看？在1960年的后期，在加州大学的伯克莱地区，曾经在墙上有人写了几个字，说性使人自由，在墙上啊，graffiti就是写了几个字，性使人自由。 性使人真的有自由吗？没有错，性的自由给人带来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同性恋，同性恋也带给人艾滋病。在今天美国的年轻人当中，25岁到44岁的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同性恋，就是死亡的原因最高的就是因为艾滋病而死的。而且 HIV 就是这个性病啊，得到这个性病的人有1/4不到22岁，不到22岁的人这么多，是占的所有 HIV 性病的人的1/4啊。这些人他们得了艾滋病或者得了 HIV， 他们自由吗？你就看到那些患病的人他们的样子你就知道了，他们被恐惧被疾病，他们被这些捆绑了，一点没有自由。同性恋的是什么？同性恋就是圣经所讲的，他们行了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是罗马书第一章26节27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任意妄为我们就得到报应。所以神告诉我们，一男一女不是同性恋。性的解放又给人带来一些在婚前可以自由的发生性关系。在美国每年15岁到18岁的女孩子有1/8是怀孕的，每年在美国15岁到18岁每年都有，都是这样，每年都是一样的1/8，15岁到18岁。所以你若是有女儿的话，15岁到18岁不要说海岛，1/8，她的同学里面有1/8可能就怀孕了。而这怀孕的人当中，15岁到19岁的人当中怀孕的有70%是未婚的，就是是私生子。相同的，有年轻人18岁到34岁的，他们认为说未婚生子啊可以接受，在道德上没有什么错的，有7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年轻人70%的年轻人可以接受未婚生子，既然可以接受呢，他们就可以做，70%很高的啊。15岁到34岁啊，不是20岁，是18岁到34岁。这是婚前性关系。我们也看到性自由也给人婚外情，婚前性关系，婚外情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婚外情是在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都会看到很多。婚外情是结果是什么？就是家庭婚姻的破灭，而且呢很多的婴孩出生的就是因为婚外情出来的。在美国1960年私生子啊，就是不是啊夫妻生下来的孩子只有7%。1960年到了2008年，两年前，这些私生子占所有生产的41%，将近一半，41%是私生子。这些孩子生下来的，他就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单亲的家庭大部分是没有父亲的，他们是没有父亲的。没有父亲的孩子怎么样？在美国的统计里面，少年自杀的有63%是这些没有父亲的孩子，63%自杀啊。在不良少年感化院里的有70%是这些没有父亲的孩子，流浪在街头的无家可归的有90%是这些没有父亲的孩子。我们看见的是婚外情婚前性关系所造成的这些孩子啊，不要说自己的身上了啊，那种感情上的心理上的影响，就是造成的后果给孩子的就是这么糟糕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 忘记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说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我们要看见性的自由给人带来什么，带来离婚。在美国一个婚姻的寿命大概多长，现在结婚之后五年有五分之一的人离婚，结婚之后五年有五分之一的人离婚。四十年前跟今天同居的数目大概多少，四十年前的同居跟今年 跟现在同居的数目是差了，是就是今天同居的人是四十年前同居人的十倍，十倍。这些同居的人，我们中文把它叫做露水夫妻，就是晚上是夫妻，白天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哦，叫做露水夫妻。因为大家没有看重婚姻，所以今天有男孩子啊、哦，从十八岁到三十四岁的男孩子，有四分之三愿意结婚。四分之三，女孩子呢？有多少呢？女孩子愿意结婚的，十八岁到三十岁有多少愿意结婚呢？五分之三。女孩子愿意结婚的反倒比男孩子还少，为什么？因为女孩子说：“我现在受的教育高，我的收入高。”在都市里面的女孩子平均收入比男孩子还高，所以他们认为不需要结婚呢、啊。我可以同居吗？我可以享受所有的。不单单是说这些是一般人的想法了，甚至连政府也是鼓励，不是说鼓励了，联邦政府联邦税的时候，你联邦报税的时候，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比我清楚的多，联邦税啊是单身的比夫妻更有利。现在新的健康保险法呢，也是政府补贴给单身的比补贴给结婚的更多。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说一生一世的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是神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就是这三句话，神告诉我们就三句话。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若是说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好像也做到了嘛。在座各位很多人说我已经做到了，我都没有换这些。可是我们若是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解释不可奸淫这句话，那就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话。在1975年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他有一次访问的时候就这么说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犯过奸淫的罪，我从来没有犯奸淫的罪啊，我没有犯过，但是我得罪了神，我没有听神的话，确实很多次很多，因为我在我的心里面很多次我动了奸淫的念头，我有奸淫的念头。这就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若是看见了我动了奸淫的念头，我就犯罪了。卡特他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知道这句话，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这句话，有这个念头就是犯罪了，所以他这么讲，我曾好多次有这个念头，可是我的身体没有去犯罪，他知道说我是得罪了神。这句话当时的新闻界很难接受，因为讲得这么率直啊，这么诚实，没有办法接受，大家就嘲笑他。我们今天就想想看，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做到像卡特他所希望的，从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这个念头。我们在中国的书上有两个字 哈，一个是有两句，有两个词叫做，一个是诚意，一个是正心。诚意正心，诚意是说我自己不自欺，我对自己很诚实，我不自欺啊。我慎重很注意我自己独处的时候，当我自己在，我一个人在的时候，我自己很小心。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上网去的时候，有多少人站在我们的背后看，有多少人呢？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所有的电视、所有的电脑要放在客厅里面，不是放在你的房间里面？因为我们要慎独，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慎独，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慎独，所以电脑放到客厅去，不要说我们自己可以控制自己，不要这么想，也不要放到地下室去，放在客厅。有一个女人，她跟一个男人同居了，同居了几年呢？家里的费用都是这个女人支付的，所以她就是每次用信用卡就是报账，就是让用信用卡就付账了。有一次，她就仔细看看说：“哎，我究竟花了什么钱呢？”她就去查，她竟然发现说，她一个月用了117块，付给看色情影片的。她说：“我就没有看呢。”谁看的？当然是跟他同居的那个男人看的，117块，就看电影了，就这样看完了，他就很生气了。我们就想想看，这是谁的错呢？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同居，女人付账，男人看色情影片，他竟然不知道，就是这样付了，不要付了几年，这个男人也就说，你都付了，表示说你同意嘛，那我就继续看嘛。我们就知道，一个人独居的时候，一个人自己的时候，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要慎独啊。然后我们正心，正心就是说我的性情很得当，我没有愤怒，没有恐惧，没有忧虑啊，我没有什么偏好，我性情是很得当的。好像有一个女生，她大学三年级的，她的朋友很好，她家庭也很好，她的前途她看见很有钱，因为他的工作差不多就已经都决定了。可是他就有一件事情，他觉得很遗憾的。他说：“我从来没有男朋友。”他什么事情都有了，他就是缺乏一件事情，没有男朋友。其实有什么地方不对呢？他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嘛，才会说大三了还没有男朋友。其实有什么地方不对呢？不对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打扮嘛，他不懂怎么去打扮了。所以他若是跟他的朋友去打扮呢，稍微把头发啦、脸上稍微化妆，要穿的衣服比较好看一点呢，他的外表改变了，他的心情就改变了，他对人家的影响就改变了。这些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在神的面前说不动淫念呢？我们自己不要在独处的时候换任何的事，而且我们自己要知道说，我们是依靠神。我们依靠神，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围墙，我们就不会犯这些错。可是我们知道，是我若是已经犯了错怎么办？我若是已经犯了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在马太福音第5章29节30节，我们若是已经犯了圣经所讲的奸淫的罪，我应该怎么办？29节，第5章29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了地狱。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啊，就是壮士断臂。壮士断臂是汉书上面的事，那是已经2000年前的话，就是这么讲，跟圣经的年代差不多。2000年前的话，壮士断臂是什么？就是说，有个人，他说，若是毒蛇咬了我的手呢，我就斩我的手；若是毒蛇咬我的脚呢，我就斩我的脚，因为我的手、我的脚有害我的身体，那我就把它斩掉。今天我们想想看呢、这句话。壮士断臂给我们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我宁愿牺牲局部，要保全全部，牺牲局部要保全全部。 第二个是我要痛下决心，砍掉的东西啊不能再接上来了，所以我要痛下这个决心。只是我若是说我砍掉了，可是我心还不正怎么办？因为有人确实这样做了，喜欢赌博的就把手指砍掉嘛，手指砍掉还是这样去赌博啊，怎么办呢？圣经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节，第十九章十二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致阉的。什么意思？就是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致阉啊，自己阉割自己。自己阉割自己是什么意思？我们用圣经上一个最清楚的例子，还是用雅各的例子来讲。雅各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手脚很快，因为他争先恐后啊，争先恐后的人一定手脚是很快的啊，他总是捷足先登，所以神怎么处理他呢？把他的脚砍掉嘛，就叫他瘸腿了，他就再快也快不了了。我们就要这个决心，我在什么地方犯罪呢？我就在那地方失去了，而且常常提醒我，那就是我的罪。所以我就是说，我知道说我什么地方砍要砍掉，可是我就是把它砍掉了，我就是把我的电脑放在客厅了，我心里还没有正，我怎么办？我们就要求神说，神啊，你把我那个欲望，把我那个能力完全拿掉，就好像一个人自己阉割自己一样，一点的能力都没有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全身能够保全，我们不会下地狱。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犯了罪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像整理院子一样的斩草除根，那些坏的草啊，你真的把它完全拿掉。我们要停止一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说神啊，你一定能够赦免我。我若是这个能力在我的身上就引诱我去犯罪的话，就把我这个能力拿掉吧。斩草除根，杂草都拿掉了，很好。我们再看看这个院子里面，就是秃头的院子了，因为东一块西一块都是秃头的，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去种草了，我们就要把草都补上去，补得满满的，补得芳草满前院，要种上好草了，浇水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用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行为，用思想改变我们的行为。这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要想念的是什么？我们要常常放在我们心里面去默想的是什么？我们要常常默想的是一切的真实的、高尚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光荣的事情，我们都应该重视，我们去思念。那在夫妻之间，哪些事情、哪一件事情是属于真实的、高尚的、公正的、纯洁、可爱、光荣的？贞洁，贞洁就是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贞洁的目的是什么？当一个人犯了奸淫的罪，他不单说要把我的过去的罪除掉，而且有一件事情，因为奸淫的罪是破坏了夫妻之间的信任，破坏，完全破坏了，所以这时候要再重新重建起来。外面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外面的诱惑是很大的。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是，在网络上这些色情的行业的收入比美国三大球队的 三大球赛的总收入还多，就是说这些色情影片呢、这些色情行业的收入比足球、篮球、棒球这些球赛所有球赛的总收入还要多。在现在有多少网站可以上去看到这些色情影片的？有420万网站可以上去看的。几年前有多少张图片在这个网站上面呢？有3.7亿张图片。我们没有办法去预防这些，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说神你帮助我们，我们要筑起一道墙，说这些东西都不要进到我们的房子里面来。这个墙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神在成为我们的墙。我们要知道的是，一个人患了奸淫的罪，不仅是说他实际上身体去做了，或者是他的念头、他的思想去做了，或者他做了这些事情的话，他所要经过的困难难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看书可以忘记，我们看图可以忘记，只是色情的书、色情的图片对我们的脑筋印象特别深刻。一个人10岁、8岁所看的，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看书都可以忘记的，就是这些图片忘不掉的，一直在他心里面，所以一直随时都可以出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有一个球员啊，叫做 Walter Payton 啊，我想有谁知道这个球员 Walter Payton？ 他是芝加哥足球队的队员，他是足球名人厅里面的一个啊。他进入这个名人厅是因为他是足球的比赛，各位知道的话，足球要传球的话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丢球，一个是抱球跑啊，一个带球跑啊。那这个 Walter Payton 他是专门做带球跑的，他在一生这球赛当中呢，他跑了九英里，带球跑了九英里啊，不简单了啊。所以有一次，两个运动的评论员就在讲这个事情，有一个就说了：“我告诉你，你能不能相信，我的他带球跑了九里啊？”另外一个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更难相信的，什么事呢？我的。”他平均带球跑多远呢？3.8码，就被人家撞倒了，而且撞倒那个人呢，是比他的两倍大的一个人呢，站在他前头把他撞倒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他一生当中跑了9英里，而每跑3.8码就被人家撞倒在地上。他一生被撞倒几次呢？3830次。什么意思？我们要抵挡这个诱惑，要继续不断的。好，所以我倒了，我一定要站起来，因为神能够帮助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真的是很好的礼物，这是爱的礼物，就是叫人有信。可是这个礼物非常宝贵，因为就是个最后的创造，可是也最容易破碎。因为这是最先的破败，就是犯了罪。在这一方面，夫妻之间也是用贞洁表示真正的爱，不是用话，是用保持贞洁表示真正的爱。而这个信神给我们的只能够跟一个异性同享，不是分享，是同享。也借着信神叫我们能够生儿养女，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是什么？不单是儿女，是爱，让爱在我们的家中，在世上能够一代一代的传留下来，让这样子的人，一个守贞洁的人，他体会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他的自由没有后悔，因为这个自由是神所赏赐的，他没有后悔，他是跟随神，所以他真的到老他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说的70众心所欲不逾矩，七 七十而众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人到了七十岁啊，他心里面想什么都可以做。我很盼望那一天了，也不久了，很快就到了啊。七十岁就是说众心所欲不逾矩，不会超越那个规矩。求神都帮助我们。也许你今天三十岁，不要等到七十岁啊，神今天就能够成为你的围墙，把你四周围的高高的堵起来，这些事情都在外面叫你成为贞洁的人。但是要紧的是，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怎么想，而是我们需要一个帮助。因为外面的诱惑是这么大，我们需要神，我们跟随神，我们就能够做得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享受，也让我们能够提醒，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自由当中，你给我们是这么多的喜乐，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永远的跟随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们。有一首歌是雅歌，因为雅歌所讲的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夫妻的爱啊。也许我们唱的，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会唱的。如果是你从来没有唱过的话呢，我们请先听一次，好吧？听一次。来，
主啊，你吸引我就快跑随你，我心深深与主密切，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已出我远总想起，我主全然美丽，我主满我心意，主你属我，主我也属你，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主啊，你吸引我就快跑随你，我心深深与主密切，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已助我远总想起，我主全然美丽，我主满我心意，主你属我，主我也属你，你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主啊，你吸引我就快跑随你，我心深深与主密切，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已助我远走。
相及。我主全然美丽，我主满我心意，主你属我，主我也属你，罪不能熄灭，大罪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主爱我们到底，我们也爱他到底，我们就能够活在主的爱中，也能够活在那贞洁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